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葛振华被呼兰监狱迫害致死，江苏高级工程师张艳艳被非法判刑，说真话被网判两年，黑龙江温宇飞在狱中遭受折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葛振华先生2016年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法院网判七年，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呼兰监狱。期间葛振华被监狱迫害致脑出血，于今年10月22号含冤离世，终年67岁。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葛振华曾去黑龙江省政府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非法关押17个小时。2001年葛振华被警察和单位领导送到洗脑班，强制洗脑80天，后又被非法拘留16天，期间被体罚打骂。2002年葛振华在家里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并非法抄家，后来葛振华被送长林子劳教所迫害，当时他被迫害得体无完肤，每天还得做苦工。2016年为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葛振华与两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开微型面包车去上址市亮河镇悬挂真相条幅，并给当地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后被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三人被警察绑架，车辆被扣押。同年12月葛振华被上址市法院非法判刑12年，葛振华上诉。2017年二审改判葛振华七年，勒索罚金3万元。葛振华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呼兰监狱，被迫害致脑出血，于今年10月22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法轮功学员张艳艳女士被玄武区法院网判一年半，勒索罚金15000元。张艳艳不服判决，于今年11月4号依法向南京市中级法院邮寄上诉状，要求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依法返还所有被非法查抄的法轮功书籍、宣传资料及私人物品等。现年68岁的张艳艳原是南京市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她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工作者。2021年9月，张艳艳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玄武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抄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等私人物品。次日张艳艳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今年6月张艳艳被玄武区法院非法庭审，开庭仅半小时没有结果便草草收场。10月27号张艳艳按约到了玄武区法院，当即被等候在那里的三名警察控制。法院书记员徐梦娇将一沓纸递给张艳艳说，判刑一年半，罚款15000元，十天内可以上诉。随后警察把张艳艳劫持到南京市看守所，因血压太高看守所拒收，张艳艳又被转到玄武区法院办理取保候审。张艳艳依照国家现行法律提出上诉，理由是：第一，庭审走过场，不给上诉人答辩机会；庭审草草结束前，上诉人准备做最后陈述时，审判长要求上诉人只能用简单的两三句话作为最后的陈述，这是剥夺上诉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是不合法的。第二，对上诉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国内任何一部法律法规中明确的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持有法轮功书籍、宣传品、宣传法轮功都是合法的。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温宇飞女士因说真话控告当地国保警察对其酷刑致伤，被国保警察报复，遭冤判两年。2021年8月温宇飞被截入黑龙江女子监狱， 在狱中，温宇飞又遭受被警察指使的犯人暴力殴打、坐小凳等酷刑折磨。现年49岁的温宇飞，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温宇飞曾3次遭中共当局绑架，6次被非法抄家。他出门遭警察搜查盘问，到外地工作又遭警察绑架阻挠。2020年5月，温宇飞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温宇飞被刑讯逼供，国保大队大队长钱伟穿着皮鞋踢温宇飞的头部、脸部、眼睛、鼻子，并谩骂恐吓。温宇飞昏倒在地，钱伟见状又指使两个警察将温宇飞从地上拖拽到另一间审讯室的刑讯椅上。温宇飞腰部严重损伤，剧痛，不能动弹。后来温宇飞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同年6月，温宇飞向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对昂昂西区国保大队违法行为的控告书。温宇飞递交控告书后2个月，派出所警察以让温宇飞去检察院说明情况为借口，把他非法关押到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看守所。同年12月，温宇飞被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因温宇飞坚守信仰，拒绝所谓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四书，遭到狱警指使的犯人的毒打、谩骂、掐拧，逼坐极窄小的板凳，从早4点坐到晚10点，致使他臀部磨破溃烂。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感恩节送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4号，感恩节来临之际，世界各地各族裔法轮功学员感恩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将伟大的法轮佛法传度世间，教人向善，润物无声。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从心底表达对师父的无尽感恩，法轮大法使他们亲身受益，入道归真，福泽四方。珀斯市的法轮功学员米歇尔说，修炼法轮大法太美妙了，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回首修炼之前的我，那时我以为自己还不错，但是按照师父的大法来衡量，并不是那么好。修炼后我变得更有耐心，忍受力也加强了。我现在快60岁了，却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我每天在保持练功打坐和阅读法轮功书籍的同时，还要做好全职工作，照顾好2个孩子，并花时间与亲朋好友交往。空余时间，我还会同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米歇尔表示，我从心底感恩师尊对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以及所有世人的慈悲救度。凯恩斯的法轮功学员大卫自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他说，我用法轮大法指导每天的生活，心态变得祥和轻松，睡眠也得到了改善，焦虑和抑郁症消失了，家人看到我的转变也受益了。大卫的女儿杰西卡表示，自从我的父亲修炼法轮大法后，他的气色越来越好，身上有一种健康的光泽，所以我知道修炼法轮功是一件好事。2010年，杰西卡不幸患上抑郁症。有一天，他拿起父亲多年前给他的一本《转法轮》，看完后他表示，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共鸣，引导我走上了正路。我意识到， 我以前一直在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而努力，却忽视了修正自己的内心。修炼法轮功后的杰西卡感到轻松、平静和满足，抑郁症不治而愈了。杰西卡的丈夫也修炼法轮大法，夫妇俩还用大法真善人的原则教导他们的孩子。杰西卡最后表示，我喜欢法轮功的原因是，法轮功指导我们遇事向内看自己，而不是向外批评别人，没有评判，只在自己身上下功夫。通过修炼，我不断地学到新的东西。现在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枯燥乏味的时刻。感谢您，师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51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2022年台湾法会兑现誓约，勇猛精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明慧记者孙博、苏荣、沈荣台湾采访报道。2022年11月13日，万里晴空如洗，来自台湾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台北和平篮球馆，参加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主席台正中央高挂李洪志师父法像与真善人法轮长传两面法轮图形，师尊红银二法正乾坤中的词句，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高悬两侧，多面印着红银中的诗词横幅环绕全场，会场气氛殊胜庄严。这次法会共有19位学员发言，交流他们在修炼中内找自己、实修心性、用心救人的体悟，深深触动每一位在场的学员。从为私为我走向圆融整体。桃园学员瑞芬是一名高中老师，向来追求清静，喜欢独来独往，修炼后却被安排当了20年的辅导员及不同项目负责人的工作。今年当他被找去担任该地区负责人时，一开始不想主动承担，还想方设法找借口婉拒。瑞芬从中发现自己的怕心、顾虑心和安逸心，他悟到这不就是要去除独善其身的私心吗？于是坦然承担下来。瑞芬告诉自己，辅导员不是指导员，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要和同修一起提高，不要有在学员之上的心。当面对同修强烈的语言冲击时，若能不动心，心平气和地倾听，师父便能给予智慧，让他听清楚同修的想法，平和地在法上交流。同时他发现自己怕得罪人的心背后有隐蔽很深、想保护自己不被伤害、不被是非牵连的私心。瑞芬告诉自己，要尽最大努力做到修口和慈悲宽容，不要为了人情而动心，也不要为了人情而害怕交流。事情过后就要在内心按下清除键，不因同修暂时过关的状态固定看人，并相信大家同修一步大法都会在法中继续提高。他从神韵演出中看到神韵演员凝聚成整体无私无我、令人动容的画面，他体悟到正法需要我们摆在哪个位置，没有想不想要，只有需不需要。当每个弟子都能勇于承担，就会看见师尊为我们铺就的修炼路，也能领悟到佛恩浩荡的慈悲内涵。 在提高心性中升华武艺。台中于真是艺术高中高二舞蹈班学生，虽然从小跟着母亲修炼，但到了艺术高中习武后，才真正惊觉到什么是修炼。他体会到，修炼不是每天有学法有练功就叫修炼，而是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真正去做到，去实修。于真表示，自己曾经历一段低潮期，舞蹈动作老练不好，自卑感伴随许久，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算表面上接受，也没有花心思改进缺点。老师说他哪里不好，他听不明白，也不追问。后来，于真意识到，不爱听别人意见是一个强大的执着心。当他渐渐地把一说就炸的心放下后，心性和武艺也才快速提升。高一那年，老师表示他编的舞无法登上舞台参加复赛，当时他马上哭了出来。难过中，他想起大法师父讲的法，起悟他最重要的是在过程中提高，如果被爱面子和名利心框住，进步自然有限。当时距离复选只剩不到一天的时间，于真选择重新选舞，编排苦练，希望能尽所有努力，给予舞台及观众一个敬重的态度。没想到本不抱希望的甄选，却幸运被老师们选中登台。当他站上舞台，将自己真正融于角色的瞬间，于真更能体会到师父赋予的天赋，不是为了证实自己，而是用来弘扬传统文化，启迪世人的善念。放下证实自我的心救人。多年来一直在大纪元媒体工作的明训表示，这两三年在从事报纸的订阅推广工作中接触了大量众生，他经常会被问到，现在还有人看报吗？这样推要推到什么时候？而众生的各种反应也会让他有一种面子挂不住和被施舍的感受，恼羞成怒的情绪不断滋长。曾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感到肩头上有好重的物质，劳累疲倦，有时还会守不住心性，时不时发脾气。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付出都渗透着一层层对民的看重与维护，使他们隐藏在常人的认真与负责之中，对自我的维护与求民的心不断滋长。而自己在偏离大法标准、失去法的力量后，才会经常被身心俱疲的感受与物质所干扰。他感谢师尊让他进一步认清这个长期的执着，深刻地向内找。他谨记，唯有修好自己，扩大身为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才能更好地讲清真相，助师救人。珍惜圣缘，故主明真相受益。从事看护工作的越南学员黄世和表示，虽然过去常跟着家人烧香拜佛，却不知道拜佛的真正意义，直到经由弟弟介绍，听了师父讲法，才明白什么是修炼。他知道这就是他要找的法。得法前，黄世和有鼻窦炎，鼻子经常流脓、头痛，脊椎又长过骨刺，手腕也因为发炎骨头肿大，手举起来都歪歪的。一次睡梦中，他感觉有三四个人在拉手、腰和背部。醒来后，他悟到是师父法身在帮助他调整身体。现在黄世和的双手都变直了，手腕的骨头也变平了。黄世和并分享，去年脚趾突然长了很多小水泡，不断流脓、流血又痒，一抓就肿起来，无法穿鞋，走路很痛。但他知道练功人不会有病，每天照常工作学法练功。一个星期后，黄世和的脚完全好了。他所照顾的阿妈在亲眼看到黄世和的身体变化，并明白法轮大法好后，身心也跟着受益。阿妈儿子并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我妈妈的身体在手术后才能恢复的那么快。每当他打开阅文版转法轮，看到师父照片时，黄世和总激动地流泪。他说，以前我经常抱怨生活艰苦，又离乡背井，长久以来虽然有心想修佛，却不知道真道在何方。读完转法轮后，解开了我很多疑惑， 明白了人生的因缘得失，先前不幸福的感觉都消失了。现在的他每天学法练功，生活充实又有意义。在媒体工作中修去妒忌心。已在大纪元媒体工作7年的吕文新表示，刚开始是抱着全身心投入媒体讲真相的心态来的，即使加班到凌晨也不漏掉晨练，但随着工作时间增加，没修去的人心也相继凸显出来。在面对每周工作7天，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的情况下，他发现内心的妒忌是源于分配不公，而不是工时多寡。他找到妒忌心分了很多层面，当觉得同人对工作没有同样用心时，当看不上别人时，当被排挤时，当觉得别人应该承受跟他当年一样的苦时，当别人把他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时，妒忌心会一再变换形式爆发出来。平时感情再好的两个人，在妒忌心面前就变得非常脆弱。在不断学法中，他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利益心放不下，才会出现种种针对他执着心的矛盾。仔细向内找后，才顿悟师父的苦心安排都是为了要帮弟子去掉名利情。他感觉自己已能平静地看着那些自私的观念，想着要去掉它，就好像看着自己的某部分死亡了一样。在他终于承认过去30年形成的这部分观念不是自己，并愿意割舍它后，心中所有的气恨也顿时烟消云散。重回修炼路，奋起直追。20多年前，雷小珍和家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然而一忙便使他渐渐远离了修炼环境。似修非修的几年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情观与色观使他完全走向常人生活的状态，一关过不好又接着一关，家庭与婚姻矛盾也随之升级。身处痛苦中，小珍时常想起师父和修炼的美好，却怎么样也振作不起来。一次同修鼓励他要发正念，听闻这3个字，小珍感觉到常年包覆在身上的灰色物质瞬间被打散。他和同修相约学法练功发正念，并参加大组交流。当回到稳定的修炼环境后，不仅生活有了转机，家庭氛围也跟着好起来。几年前，小珍创立了文创品牌，以古早味羊毛毡面包闻名，短时间内获奖无数，媒体争相报道。但当疫情来袭，失去营收，经营3年的事业也仿佛化为乌有。他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学法，想起自己还有正法救人的使命，于是在打电话讲真相中突破怕心，渐渐放下对事业的利益心、名利心，同时悟到这也是师父希望他能当一名称职好妈妈的机缘。他体会到当放下一切执着，认真修自己后，师父会有最好的安排，而他工作室的营收也随着修炼状态的提升渐入佳境。小珍表示自己很谢谢师父让他重回修炼的路上，他会珍惜现今的每一刻，奋起直追。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下午4点半左右圆满结束，无论新老学员都在同修真挚的发言中深受触动，并不断鼓励彼此把握时间兑现誓约，比学比修，勇猛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零让我过了一次亲情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2020年后半年，我地政法委将清零骚扰搞得很凶，以停发退休金、辞退子女工作等手段，威逼修炼人签字，写不练功保证、三书、五书等等。有同修因不签，被带到派出所之后，发正念、讲真相、正念闯关。有同修怕影响子女工作，在反复被骚扰之后，违心签字。有同修躲起来了，选择回避。正赶上10月1日将要放假，因母亲在外地，我借机去探望，其实是有意回避了。没想到躲过了居委会、政法委、警察的骚扰，却回避不了来自自家亲人的逼迫，因此过了一个很大的亲情关。回去后的头两天，大家都相安无事，叙旧玩乐，准备开车外出游玩等。那天全家十几口人聚在三妹家，准备一同出去游玩，哪知三妹突然变脸说，她刚接到一个电话，是她的一个要好的同班同学，退休的街道办事处主任打来的，说了当前对法轮功清零问题，透露如不签字会如何如何。他正在吃饭，放下饭碗，顿时感到胸闷气短，看得出来他压力很大。三妹夫也丢下饭碗，撂下一句话走了，说看来这个字非签不可了，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你们是亲姐妹，由你们来劝吧。大妹、四妹、五妹等人都七嘴八舌地冲着我来了，有的说没有了退休金怎么生活呀，并举例说他们那边有一练法轮功的，因不签字被停发了退休金，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有的说临时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可是长期下去怎么行，各家有各家的事呢。我儿子说他媳妇正在调动工作，单位还要政审。有的说大姐夫的慢性病最怕情绪不稳了。我丈夫竟当着众人面哭了起来。三妹强调说他同学知道内情，对中共政策了如指掌，中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意思好像还有更可怕的后果在后面呢，他只是没说出来。整个家庭阴云密布，人人脸上笼罩着压抑惆怅，好像天要塌下来了。我的心非常坚定，早已打定了主意，绝不会签字。当时面对这些人无理智的嚷嚷，我不想说什么，这么多年真相也讲了不少，这时我说什么都会引起他们一致的反对，说出的话会对大法犯罪，因为常人把个人利益看得最重。其实他们也看出来我内心的坚定，改变不了我，一个个唉声叹气，都为我捏了一把汗，认为我太犟，我这个老大成了家人的大操心，家里待不下去了，我们一家人往回返。路上我就想，警察还没来找麻烦，自己家里先闹了这么一场，这是我哪有漏了？是什么心没去呢？哦，知道了，是自己的亲情太重，为此曾经摔过跟头的。修炼是严肃的，哪方面有漏都不行，亲情必须放下，同时也不能产生怨恨心，他们是在帮我提高啊。回来后，社区派出所给我丈夫打电话，叫我过去，我不去，不配合，催得急了，丈夫去了，说谁谁都签字了，拿给他看，让他回来给我做工作，还说你儿子的工作单位不是也挺好的吗？等等。社区天天打电话来，我不去，他们就说一会儿我们社区人员和警察一块儿去你家， 咋呼几次没有来。我发现他们对我跟踪了一次，有两个警察来我家两次，其中一人是听过我讲真相的，他也比较接受。我对他俩说，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是母法，其他法律法规是子法，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一切违背宪法的法律法规政策都是违宪行为，是无效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非法剥夺公民的信仰自由。那警察点头。我说，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法律依据？那教导员将头转向窗外，自知理亏而无奈地说，不光是我们，现在全国各地都是这样。这时我丈夫打了个岔，说了一些其他无关的，然后他们就走了，说让我再考虑考虑。总结这些经历，虽然没有签字，但是怕心是有的，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所谓清零没有正面应对，主动讲真相，而是消极抵抗回避。这个清零更是让我过了一个剜心透骨的亲情关，从中看到了自己对亲情的难舍与依恋，同时也暴露出自己对家人讲真相的不足。2022年，我们一家又去母亲那里团聚过年，我想怎样借机给他们讲真相呢？正值明慧网办征文，我便试着写了一篇浅论人生的意义、终极目的，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坎坷经历说明什么才是生命的意义、永恒追求，并述说自己得法的幸运。写好后给三妹看，她说，不看，你别写那个，别弄你们那个事。我说，没弄啥事，你看看就知道了吗？她不情愿地看了起来，看了一半说，挺好呀，就是这样，这不是挺好的吗？看完后他称赞说，水平是有的，说实话就你写的这些我一句都写不出来。又说，爸在世时说共产党没干什么好事，净整人了，给老百姓设套，还举例说他遭遇的一些事，爸曾提醒他别上中共的当。哦，没想到用这方式讲真相效果挺好，于是我又手抄了两份给家里其他人看，并嘱咐三妹给三妹夫看看。那天我问他给妹夫看了吗，他说看了，比谁都认真，先改错别字，三妹夫是当老师的，然后将文章一个一个字输到手机上。我说，你费那事干啥，有那功夫早看完了。他善意地说，后半部分写的是他们的事，只得法修炼。我读给我丈夫听，当时他没说啥，好像在沉思，过后关心地问，你写的那篇发表了没？我投稿前让儿子帮我打字，他看了一遍，很乐意帮忙。一天他跟我说，他原单位的两个同事问他，你爸妈怎么样，身体好吗？没等他回答，其中一人说，他妈肯定身体好，知道我练法轮功。另一人说，还练呢。我儿子说，练法轮功身体好，心态好，很愉快。我想应该尽量使家人能够理解修炼人为什么能够坚定信念不动摇。在这个世上，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有更美好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正信会使人变善，真善忍做好人，永远不会被清零。谁善谁恶，鲜明对照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闯过怕带来的生死关》，作者江西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日。我20多岁时，年纪轻轻，身体就有多种疾病，频发性食性早搏、心动过速、类风湿、妇科病、腰部长期酸胀，一有流感就有我，发烧、流鼻涕、慢性咽炎更是缠着我，非常虚弱。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让我体会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我是那种遇到问题不知道用法来衡量的老学员，不会向内找，因为怕心招来病业假象，旧势力向我肉身下狠手。在师父慈悲的保护加持下，我走出来了。下面就把这个过程向师父汇报。身边一位比较精进的老年同修，不明原因全身严重发黄，眼睛都是黄的，很吓人，尿里带着很浓的黄红色。这位老年同修家是学法典，我们一直在一起学法发正念，但他的状态持续恶化，他的样子我看了真的有些害怕。老年同修对大法很坚定，但还是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老年同修离世前的半个月，一天我整个背部和腰突然剧胀，同时伴有呕吐，尿也是黄红色，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姐姐同修和我一起住，一起加强发正念学法。几天后我不吐不胀，能喝稀饭了，但尿的颜色没有退，还是黄红色。当时脑中闪过一念，我是不是会像老年同修一样？现在想来，老年同修身体的那种吓人的黄色，我看到时我动了心，就是怕心，没有意识到这一念不正，没有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的一念，也就没有否定这一念。修炼太严肃了，第二天自己身体就开始发黄，同时不能吃东西，鼻子还不能闻，心脏也难受，心动过速，心阴过强，磨难一下压下来了。知道问题严重了，自己加大了发正念力度，加强学法，可心里没底，还没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通过学法，我这才明白，原来麻烦是自己不正的一念招来的呀。师父法相严肃地注视着我，我暗下决心对师父说，弟子一定要闯过这一关，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同修们正念帮助下，我渐渐走过来了。可是对这一难，我没有认真从法中认识，身体不难受了，就忙于做三件事了。由于没有深入向内找，没有在法中实修自己，没有在法上提高，老年同修离世的阴影一直影响自己，我没有去排除它，渐渐脸色开始不好看了。2021年底，邪恶开始一次次把一些负面思维打进我脑中来，身体表面又出现了与离世同修一样的黄色。不修炼的家人用他们身边人的例子，不断把负面话往我脑子里灌，告诉我你要死了。我又一次突然腹胀、呕吐，尿也是我最怕的黄红色。随着怕心、负面思想，身体越来越黄，镜子中的自己我都不敢看了，眼白都是很深的黄颜色，吃进去的东西不久就喷射出来，身体急剧消瘦，1米65的个子只有70来斤。这时修炼基点不对，我把发正念学法当成了治病的方法，思想经常不由自主随着负面思维下去，发正念感受不到法的威力。命悬一线，我还交代儿子，是妈妈没修好，不能说大法不好。我跟师父说， 我不怕死，只是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我的助师使命没完成，不能死。我求师父点化，师父，弟子不想对大法起破坏作用，还有这么多人没救，我要救人，不能死。思想终于站对了基点，站在了为他的一念上，师父就点化我学道法，我的世界一下变得晴朗，坦然不动。我发自内心平和地一遍遍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的，整个身体苏醒了，脚有力气了，虽然人瘦，却走多远都不累。到今天，体重已经完全恢复了，又能够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现在，救人是我的幸福。过关中，我体悟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师父温暖的手永远伸向弟子，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感恩师尊，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偶得到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一日，我在学转法轮时，当读到书中讲的这一句经文：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学会。我感觉全身一震，模糊的眼睛顿时也清爽了许多，回过头来又重新把这句法读了一遍，读到到位，到位这两个字变大了，变成了金黄色，揉揉眼睛再看，又和先前一样了。于是我就把整个自然段反复读了几遍，当学完了第三讲法，我就停下来请出师父交工录像看，自己觉得我和师父的动作差距很大。第二遍，我就睁着眼睛跟着师父的动作学做了一遍，然后又学了大圆满法，对着图解，把自己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做到位，包括姿势、动作大小、速度快慢等，都随着师父的口令做到位。不几天，我突然感觉以前上下楼梯时抬脚伸腿有点受限的状况消失了，再踢踢脚伸伸腿感觉真活络，再甩甩胳膊关关节节的都随意了。我感叹练功动作到位不到位完全不是一回事。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这节中写道：通过练功改变本体。修炼大法就这么严肃神圣，就这么灵，来不得半点的敷衍了事。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很难体会到这么深刻的。难怪熟悉我的人老怀疑我的年龄，我说这有什么怀疑的，70又5还是十足年龄呢，羡慕我就跟我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得到的回答是声音小一点，等给法轮大法平反了肯定跟你学。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事事都能对照师父说的那样做到位，那真是真修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是保持精进走出懈怠的根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日。处于懈怠状态时，常人心重，感觉物质身体也重发沉，失去了轻盈感，正识法的事自然做不好。清醒的一面想从中挣脱出来却很困难，正反两面因素一直在拉扯，既体现在学法练功跟不上，也体现在讲真相做不到位，讲不到点子上，不能触动人，也就救不了人。从师尊讲法中知道，除了加强学法，学好法，精进起来，没有别的捷径。学法难入心，那就一句一句的背法，不贪多，读完一个句号反复背这一句，背熟后再反复读背下一句，滚动叠加读背下去，渐渐的也在逐步脱离懈怠的状态。昨天早上在练功的某个间隙中，突然有一种感受，觉得身处一个广袤无垠的美好空间，只有空和静，没有一丝杂念，也没有轻重。人世间的名利情，既和当时的空间隔着，也渺小的什么都算不上。当时似乎还特意感受了一下人世间的工作，真切地觉得那就是一只吃饭的碗而已，没有了对工作本身的执着，但知道要做好它。这样的感觉或许只有一秒、两秒，甚至只有半秒，但从大法中知道这是真实的存在，更体悟到大法修炼者要加倍珍惜这段向法正人间过渡的宝贵时间。记录下当时的一点点感受与体悟，希望同修遇有松懈的时候都能学好法，保持精进，那一定能走出懈怠，做好三件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人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1620年9月102位英国清教徒搭乘著名的五月花号船，在大西洋上漂泊了65天，抵达美洲。当年冬天，不少人因饥寒交迫或染病离世，幸存下来的人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学会了狩猎、种植玉米和南瓜，并在第二年迎来了大丰收。在欢庆丰收的日子里，新移民邀请印第安人欢聚一堂，他们一起感谢神的眷顾。1789年，华盛顿总统首次宣布当年的11月26号即星期四为全国感恩假日。每年的这一天，亲朋好友们欢聚在一起，感恩神明赐予的福分，感恩自己得到的一切。接下来请听大法小弟子的感恩。
感恩师父。明慧电台小播音，感恩时节成我心，感恩师尊赐机缘，神圣威武玄甲军，不忘师恩更精进，学法练功定抓紧，珍惜机缘播文章，境界提升静语音。 师父，我想对您说，在这美丽的深秋，丰收的季节，我们迎来了感恩节。在这感恩的日子里，我想对您说，师父啊，我是您的大法小弟子，今年我开始自己读中文转法轮，现在已经通读两遍了，真善忍教会了我很多。在学校里，我开始认真听讲，不再偷看故事书，学习成绩好，老师表扬我，我学着善待礼让其他小朋友，有了矛盾多找自己的问题，大家愿意和我玩。在家里，我听爸妈话，主动做家务，不乱发脾气，不欺负姐姐，是个好宝宝。师父啊，我知道是大法让我变得更好，是大法在指引我返本归真。师父啊，在这感恩的日子里，我想对您说，谢谢您。
感恩节祭师语。是谁把我们从肮脏的地狱里捞起？
是谁替我们消去了满身的业力？
是谁纯净了我们的心灵，又净化了我们的身体？
在我们迷茫时，是谁告诉了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
当我们委屈时，是谁给我们讲韩信胯下受辱的故事？
当我们愤愤不平时，又是谁告诉我们难忍能忍的道理？
是谁让我们去原谅伤害过自己的人？
是谁把我们心中的忧愁变成喜悦，又将善的能量传向四方？
是谁将我们修炼中的观难编织成一部返回家园的天梯？
是您，慈悲伟大的师父啊，您承受着巨难，把真、善、忍的光辉洒向大地。
您教亿万弟子做好人，却遭邪恶的诬陷和攻击。
您为了众生耗尽自己的一切，却默默无语。
感恩节，无尽的感恩化作内力。师父，弟子感谢您。
Thank you. 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襟，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